在一个美妙的计划中，作者王安安。来稿选自《海外校园》第121期。我的爸爸是搞音乐的，妈妈是个数学老师。从很小的时候，我妈妈就很明确地告诉我，他们并不相爱，勉强在一起，完全是为了我的缘故。那是一种艰苦而危险的境遇，直到现在，我仍旧没法摆脱这样的记忆留给我的内在伤痕。表面上，我生活在一个和睦健康的知识分子家庭，但每晚听见钥匙响，我的心就会揪起来，害怕爸爸进门后大发脾气，害怕他伤害妈妈，害怕妈妈生气犯病，害怕他死。于是我童年的核心恐惧可以概括为，一个像我爸爸这样的男人很有可能害死我妈妈。我认为妈妈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爱我的人，她敏感的内心和毫不吝啬的爱的表达，让我对她有着巨大的精神依赖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我不敢轻易呼唤这个称呼，想到也许一生中叫这名字的次数是有限的，需要节制。对我来说，妈妈是我存在的理由，是我的主宰。只要有妈妈，我什么都不怕，什么都可以不要。对她来说，我也一样。于是，失去爱的恐惧，成了捆绑我多年的枷锁。我的爸爸信佛，常年吃素，佛教也变成了我默认的信仰。但佛究竟讲了什么，我知道的实在不多。佛教思想对我最大的影响，莫过于让我一直不敢快乐，因为知道诸漏皆苦，乐极生悲。在极度的恐惧之下，我用一种忧患意识保护自己，习惯于自己的手紧紧握着生命，总觉得松懈一下就会掉入万丈深渊。2006年，我第一次见到研究生室友陆百佳，从满满一架的基督教书籍得知他是基督徒。对我来说，陆百佳有一种完全不同的生命形态，他温柔、清灵，又单纯透明。然而，在这些可爱之中，却透着一股刚强。他对自己的神表现出绝对的信靠和忠贞，平静却可以随时战斗，安详却带着侵略性。三句话不离耶稣：救恩、罪、审判。这让我感觉到被冒犯。我出于与人为善的原则，一个佛教徒的宽容，不愿意伤害他，但心中却在刚硬地抵挡，并时刻寻找挡箭牌，寻找基督徒的缺陷和圣经的漏洞，几乎每晚 都与他辩论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找到了一个有力的武器，那便是佛教。为了赢得辩论，我开始真正关心佛究竟讲了什么。不久，我做了一个梦，我和几个伙伴打算一起去寻找真理。从一个破旧的小火车站出发，我们踏上了没有惧怕的神圣之路。出发前，我用手机在异常高大的红色大门前留影。拍照时，我神奇地发现，手机屏幕上是一个不寻常的导航仪。用摄像头对着前路，肉眼看见，屏幕上呈现出不一样的影像。繁华的街市，在屏幕上却是荒野中延伸出去的一条小径。不毛之地，从荧幕上看，却是一条康庄大道。说白了，它可以指引我前进的方向。这个秘密令我十分鼓舞。虽然与伙伴们各走各的路，我们却似乎彼此相连，从未分开，而且知道必会相聚。途中，我还遇到了某个因丧失信心而精神崩溃的伙伴。把这秘密讲给他听，鼓舞他，并带他一起前行。最后，似乎是突然发现，在路的尽头，一转弯，便是真理的所在。于是，我放下手机，顺着路的方向，峰回路转后，呈现在眼前的，竟是那个破旧的小火车站。我将这个梦讲给陆百家听，他异常惊喜地对我说，这正是天路历程。但那时，我将它解释为，我的真理就在我出发的地方，那就是我自小接触的佛教。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，我未能彻底搞懂佛在讲什么，但我把握住了一点，佛教是一种彻底的无神论。佛从没有让人去拜他，可见包括我父母在内的佛教徒都不知道自己到底在信什么。而没有神这个判断，也终于成为我与陆百家唯一不同的立场。现在回想起来，人的心何其刚硬，为抵挡福音，可以宣称便坚持着如此令自己毛骨悚然的言论，用麻木与绝望捍卫骄傲，无视深藏心底的疑惑、胆怯，只为不向另一个人低头。2009年1月，陆百家结婚了，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基督徒的婚礼。那天早晨，我怀着庄严的心情来到婚礼现场，一进门，看见几个弟兄姐妹正在忙碌，旁边的彼得牧师在准备证道文，那个瞬间是静默无声的，但那喜悦并不专属这对新人，而是某种喜悦而又宁静的分享。这一瞬间的宁静的喜悦将我征服了。整个婚礼长达近4个小时，我一直在抑制着不断涌出的泪水。我明确地知道，除了感动于他们的爱情与誓言，还有某种东西令我不能自持。这4个小时将我对陆百家以及基督徒的印象彻底翻转。 我忽然意识到两个令我无地自容的事实。第一，我心中对陆百家的所有论断和恶意，他无一不知，无一不晓。第二，纵使他如此完全地知道我心底的丑陋想法，他竟从认识我以来的每时每刻都深深地爱着我，而这爱我原是不懂的，不但不懂，而且无法想象。更为奇妙的是，对这两个事实的领悟，并非因当时的任何理性推导或者情感激发，而是一种启示。虽看不见听不见，却比看见听见更为清晰确凿和真实。如今我知道，那是上帝亲自对我说的。之后我虽保持着佛教徒的身份，却开始试着读圣经，也常在电话中与陆百家分享生活上的事，因为他是我见过的第一个真正幸福的人。我甚至产生了改信基督教的念头，但我不能允许自己因为看着别人信而得福就去信，不能为了婚姻幸福就去信，不能因为懒得悟道就弃绝修行。我必须想清楚。2009年3月，我经历了事业上的严重打击，电影梦被击碎。这样的安排真是上帝的巨大恩赐，让我打消了与钱、权这些属世浮华的博弈游戏，彻底弃绝对他们的献媚，以及对失去他们的惧怕。面临毕业，我无路可走，我想坚持做电影。家人希望我找一份稳定的工作。相持之中，我以创业的姿态选择了毕业失业。而后26岁的我经历了人生中的第一次爱情。在爱上他的那一刻，我第一次认定，这就是我一生要寻找的另一半。为他，我甘愿做配角。我迅速离开了捆绑我四年之久的一段恋情。我根本不爱那个男孩，却纠缠了很久，无力挣脱。之后的一个月里，我与这个刚刚结识的男孩开始了在我自己看来伊甸园般美妙的恋爱。但很快，美好的日子和纯美的感情就在我们对彼此犯下的罪中被污染了。同居生活中，两个百孔千疮的罪人开始毫不留情地杀伤对方。在冷漠的忽视下，我毫无尊严地活着，因恐惧失去爱而整天惶惶不安。我陪他一起酗酒、赌博、夜夜笙歌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充分见识到了一个女人为了博得所爱男子的喜悦，不惜做他犯罪的帮凶，并将一切打上爱的标签。当人还在被罪捆绑的时候，所谓理性、道德、爱，不过是锁链上的花朵。罪把我和我爱的人一同引向灭亡。真实的是， 真实的痛，让我难过到无处可逃。而佛教解决不了我的问题。佛说，一切皆为色相、幻觉，但与我情欲、恐惧分明真实的存在。我靠自己根本挣脱不了，而且如果没有神，我通过痛苦的修行奔向一个有可能更痛苦的结局，我如何能够解脱呢？就在我困惑难解时，上帝开始了一系列巧妙安排，给了我一个特别合适的工作，把他赐给我的一切派上了用场。但我与男友的关系反而日趋紧张，在外人看来我春风得意，但在情欲、骄傲、贪婪、恶毒的捆绑下，我已经走到了自己的尽头。2011年2月，我决定与他彻底分手，屏蔽了与他所有的联系。我来到教会，为接受耶稣基督做预备。但让我痛苦的是，我无法想象把他丢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，独自去天堂。最后，我拨通了他的电话，告诉他我要信耶稣了。他说，我信，他就信，他要和我在一起。我第一次把他带到教会，满心欢喜，准备和他在基督里重新相爱，在童话般的爱情中一起走上归乡之路，直到与耶稣基督重逢的那天。没有什么事比这更让我幸福的了。但牧者的一句话，我们的上帝是不能被利用的，令我不能不反思。2011年2月27日，参加主日敬拜，在牧者发出绝志祷告呼召的那一刻，我反问自己，我在等什么？我在等他跟我一起信主吗？如果他不信，我就不信，那么他信了，我也不会信。因这根本不是单单仰望耶稣基督，乃是顺着情欲和私利利用上帝。我在等自己预备好才过基督徒的生活吗？我发现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不是属世的美善、荣耀，不是假冒的幸福，不是爱情、金钱、智慧。我要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余下的这些东西，他都要加给我。纵使他不给，我也不会改变这个决定。我要得救，我的灵魂需要得救。于是我站起来，在上帝面前立定跟随的心志，泪水蒙住我的眼睛。